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复活节快乐，我是乐意，牧者抱抱团和你一起纪念救主为我们死而复活啊。哎，今天怎么不见了另外两位主持呢？因为今天是特辑哈，今天呢我要介绍你料不到他会在这个时间出现的嘉宾。嘉宾请你亮亮声。
我也要像乐意老师那样感情饱满的说，各位听友大家好，复活节快乐。
对，
我是关凌。
对，是关凌和我们一起。为什么关凌会出场呢？是乐意邀请他的，让他和我们一起聆听小光师母主讲的讲座哈。什么主题啊？关凌，这个讲座是
这个题目呢就很吸引我了、从恐惧到平安。就算我们是基督徒呢也不例外，也会有很多事情让我们恐惧的、然后呢在我们知道呢小光师母在辅导咨询方面很专业嘛、所以就很期待这个复活节的特辑了。
好，一起来听听师母主讲的从恐惧到平安。
有时候我会担心讲道讲得不好，
我就担心弟兄姊妹发现我常常和师母吵架，
我也担心新来的同工会超越我。
亲爱的牧者们，让我们一起
正视内心的恐惧，
同来掌握平安的窍门。
牧者抱抱团复活节讲座，
从恐惧到平安。
今天很高兴又在空中跟大家相遇，在这里首先祝大家复活节平安。我是小光老师，这次呢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从恐惧到平安这样的一个主题啊。那我的题目就叫做胜过恐惧获得平安。我会分两部分讲啊，第一部分呢就是会讲一下恐惧的特点啊，然后会讲一下恐惧时的情绪。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讲。那恐惧是什么呢？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过恐惧。那恐惧呢，就是你感知威胁的时候引起的基本情绪，啊，就叫做恐惧。啊，那就说我们人呢，面对现实或想象中的危险，或者自己厌恶的事情，那就会产生一种处于惊慌、紧急的状态。啊，这就是恐惧。那除了这种状态以外呢，还伴随恐惧而来的有身体上的变化，比如说你心跳加剧、血压升高，或者是颤抖啊，这是生理上的一个应急反应啊。有时候这个反应呢非常的剧烈啊，就会产生心脏骤停、休克等强烈的生理反应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恐惧呢是非常强烈的一种经历啊。那恐惧呢也有它正面的作用啊，比如说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恐惧呢就会让你避开危险。还有呢就是恐惧也会让我们带来改变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啊一些事情因为我们的行为带来了这些恐惧，那我们就会想办法改变啊。很多人经历过身体上的一些疾病，他因着这个恐惧呢，他就会说那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作息啊，避开这样的危险。还有呢，恐惧可以让我们去敬畏神。每个人都经历过恐惧，在恐惧面前呢，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可以面对他们的恐惧，生活还能够有功效，还能够正常。那有的人呢就完全受到恐惧感的控制 恐惧呢占据了他们生活的大部分，这是两个端点的人。那大部分的人是处于中间的位置，可能在生活的某个方面呢受到恐惧的影响更大一些，而在另一些方面呢，好像恐惧对他们发出的声音就没有那么强烈。对牧者来说呢，其实也常常有很多的恐惧，除了有常人有的恐惧以外呢，牧者特别常常会想到说，我的服事是不是讨神的喜悦呢？我的讲道会不会被会众喜欢呢？还有就是小羊对我的批评，我是常常会很有恐惧哈，会觉得我服事的不好，不能满足小羊的需要。还有就是我的一些真实的状况，我不敢让小羊们知道，如果知道了，他们就会觉得我是一个软弱的、没有能力的牧者。所以呢，恐惧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好像很多方面都存在。那常常描述恐惧的词汇呢，有非常多啊，有一些比较激烈的，有一些比较平缓一些的。比如说惊恐、惊骇，这都是比较强烈的一种恐惧。还有呢，就是忧虑的、担忧的、犯愁的、担心的等等呢，这些就是一些不太强烈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恐惧常常的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那我想讲一下恐惧的特点有哪几个。一个就是恐惧是我们不想要的情绪没有人喜欢恐惧，对吧？所以我们不想要这样的情绪，但是我们又没办法不经历这样的情绪，恐惧是时时常常在的。还有第二个特点是恐惧是强有力的，恐惧感的大部分力量呢是来自我们境遇中的未知因素就是因为一些东西我们不知道所以呢我们没有足够的资讯和事实，恐惧呢就会根据部分事实编造一些谎言就是你有一点点的事实的根据，但是根据这个事实呢就会编造出更大的一些谎言，它会强有力的控制着我们。所以呢我刚才说其实它是来自于境遇中的未知因素。所以呢恐惧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以未来为导向，不是以现在为导向。未来为导向呢就是说我们有一点点的事实但是呢它是抓住未来的一刻。恐惧永远都不是和现在有关的，一旦你进入到那个事实的进展中的时候，你感受到的就不是恐惧了，而是其他的情绪，比如说可能是愤怒可能是沮丧、挫败感等等的。所以呢我们常常就是对未来的某个时刻感到恐惧，不是已经发生的，是未来的。第四个特点就是它是 90% 的想象， 10% 的真实。这不是一个严格的一个比例但是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想象的成分占非常大的比例那真实的成分呢占很小的比例那这就是恐惧感的运作，就是这样子，就是它专注在只有10%左右的真实的事情但是如果是没有这个10%的事实呢，恐惧感就没有办法抓住你，那剩下的90%就是我们想象的用想象力编造出活灵活现的场景。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出去上学了然后呢该到放学回家的时候他没有回来，可能晚个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都不会觉得恐惧，但是他超过你能想象的那个时间长度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象出非常多的可怕的场景那10%就是他没有按时回来，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你就会想象出90%的这样的一个可怕的场景他是不是被绑架了，他是不是出了车祸了，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你想象的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它的一个特点就是90%的想象，10%的真实。还有第五个特点就是比思考来得快，就是我们思考呢，我们想法是要通过神经末梢传递到大脑，就是你看到一些场景，遇到一些情况就需要神经传递到大脑，大脑经过分析才能够有想法但情绪不需要这样的过程，只要有一点刺激就能编造出一些东西来，所以呢大脑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赶上情绪，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快会感到恐惧，但却要花一些时间去想发生了什么所以呢恐惧感首先来袭， 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清晰的思考。好，这就是恐惧的几个特点哈，我在这里再重述一下。首先，恐惧是我们不想要的情绪。第二，它是强有力的。第三，恐惧感以未来为导向。第四，90%的想象，10%的真实。第五，比思考来得快。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想讲一下恐惧时的情绪。恐惧时的情绪呢，我刚才说你的情绪比思考来得快，一受到刺激你就有情绪了。好，所以呢我们就会遇到一些刺激，遇到一些场景，我们马上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好，那我们这里说到说从恐惧到平安。好，我刚才也说恐惧是没有人没有经历过的，每个人都会有恐惧。好，那我们遇到恐惧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带来平安呢？一会儿会讲一下这个情绪的运作。好，那我先给大家一段经文，好，让我们知道神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方法，好，怎么样在恐惧的时候获得平安。那我就会用腓立比书4:6-9分享今天的内容。先说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这里说挂虑哈，其实也是恐惧的一个形容词，好像看起来不是很强烈的哈，但是呢这个挂虑就包括了一切我们的恐惧哈，所以他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好，但是我们刚才也说我们不可能没有恐惧，很多的事情都带给我们恐惧，都刺激我们。那在这里呢他就好像有一个交换，好，就说我有恐惧，我来到神的面前，他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的恐惧交给神啊，向神诉说。神会给我们什么呢？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好，那另一个版本的圣经呢就把它译成说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好，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这样的恐惧之下，我们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好像一个交换一样，把我的恐惧交给神，向神倾诉，然后神呢就赐给我们人好很难了解的平安，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好，这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无法理解的平安，这是一种很好的交换。我不想要的东西交给神，这个东西是恐惧，神就把我们拼命想得到的东西平安赐给我们。好，那就是透过祷告、祈求和感谢。好，那我们刚才说到其实遇到刺激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情绪，其实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情绪的感知能力，因着环境刺激产生出情绪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一个健康的方法啊，就是要把情绪释放出去。好，所以呢上帝也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处理恐惧的时候呢，第一点就是要把情绪释放出去，就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这个恐惧交给神，这是一个释放情绪的一个健康的方法。好，那情绪呢如果不被释放出去，好，我们常常就是有恐惧的时候或者有其他情绪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会把它压下去，我们以为压下去就好了。好，可能现在压下去你暂时感受不到了，好，但是这个情绪呢就会伴随着你，你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这个情绪呢它不会消失，它只是被你隐藏在你内心的某个角落里。好，但是呢它每天每时都在你的内心中，隐藏在你的内心中。好，如果你不去把这些情绪的，它像一个能量一样，你不去释放它呢，它就会将你的内心弄得精疲力竭，并且呢有的时候它情绪呢可能不是用情绪的方式表达出来，而是在你身体的比较弱的器官被释放出来，比如说可能是透过你的肠胃，很多人有肠胃的问题，你要想想你是不是积压了很多的情绪，或者是心脏的问题也会是因为情绪的压力带来的。 好，所以呢，即使你不去释放情绪，情绪就会自己找地方释放。好，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身体的某些器官好像你觉得有问题，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呢，医生就查不出来器官上的问题。好，所以呢，在这里头就有一个交换，哈，就是你内心充满恐惧的时候，你就需要把情绪释放出去。如果你里边饱满的情绪，哈，已经好像像一个气球一样快爆炸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再有其他的东西进去，那就没办法邀请神把平安赐给你。好，所以呢，情绪被释放了，神就可以把平安赐给我们。好，那圣经里呢有一个例子我想跟大家在这里分享，好，就是耶稣。好，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好，我们都熟悉那段经文，他给了我们很好的画面，他怎么样将内心的情绪倾泻而出。好，那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对吧？经文描述他的祷告情绪蛮激烈的，好，说他的汗滴像雪点一样落到地上。所以呢，当时耶稣要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好，面对的未来，他知道是一个非常关键但是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环境，好，他就需要与父神离开隔开。好，所以呢，当时的情景呢是很糟糕的。好，所以呢，这个时候耶稣就是他内心呢是好像饱满的情绪，那他用什么样的方式释放呢？他就祷告，对吧？他也跟父神说，他说如果许可就不要让这杯临到我。他其实也有他的愿望，他就跟神这样说，但是呢，他也知道这个时候他的情绪非常饱满。好，他就去祷告，他祷告了几次呢？好，我们看到经文上说他连着三次都用同样的方式去祷告。好，他一整晚呢就是透过这样的祷告呢，好，好像一波一波的，好，祷告一次好像释放一些，他回来的时候好像那个平安还没有在他的里面，好，他就又一次祷告，直到他情绪释放完了，然后他的平安就来到了。所以他就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好，所以他把情绪放空以后，天父就可以把平安添进去。好，所以看到耶稣也是有情绪的，耶稣也知道用什么样健康的方式去释放情绪。好，那我们怎么样来释放情绪呢？我们刚才说你有情绪的时候，你是没办法邀请神赐给你平安的。好，那我们就可以自己选，当你知道你自己有情绪的时候呢，你就要选择在何时何地如何释放。可能你要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好，你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然后你来释放。有几种释放的方式，一个就是倾诉，好，你可以去到安全的朋友的面前，把你内心的情绪通过倾诉释放出来。啊，或者是有的人呢是喜欢独处的，你不是靠倾诉去释放情绪，好，那你就找一个单独的地方，好，安静的地方，不被人看到听到，然后呢你可以用写东西的方式，用倾诉祷告的方式，啊，可以释放你的情绪。那有的人呢是用运动的方式，好，透过运动他可以释放他的情绪，有的人是透过写日记啊写东西来释放情绪，那有的人呢也透过睡觉，我好好的睡觉，睡一个觉啊，然后我起来以后情绪就过去了。或者有的人就说我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做一些喜欢做的事情。好，总之呢，你要找到一个健康的方式来把你里边积压的情绪释放出去。这个过程中，好，无论是你独处、倾诉、运动、写东西，哈，其实都离不开你向神的祷告。好，所以呢，向神祷告是最安全的方式。好，因为神告诉过我们他会帮助我们。好，所以以赛亚书41:10就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好，你看在这里就说不要害怕，不要惊慌，这都是恐惧，对不对？但在这里神说我与你同在，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好，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神是这样的心意，好，他要帮助我们，好，他要带领我们经过任何的境遇，好，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自己身上，好，我们放在神的身上。所以释放了情绪，你知道神是这样的神，好，他是随时与我们同在，愿意陪伴我们帮助我们的神，那我们 内心就会有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好，这是恐惧时候你会有情绪，你怎么样用交换的方式把你的情绪释放给神，神就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好，这是我第一部分要讲的哈，主要两个点，一个就是恐惧的特点，第二就是恐惧时的情绪。好，那我就想请大家反思一下，你最恐惧的是什么，带给你什么样的情绪，第二是在恐惧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那天夜里大地已沉寂，主又来到，可惜吗你远离，内心痛苦至极，紧缚在冰冷地，为将要发生的事站立不已。
现在在这里有乐意哈，有关宁，还有刚才的讲员小光师母。那关宁啊，现在讲员在这里了啊。刚才呢，师母就提出几道问题给我们思考，你可以代表我们的听众牧者来回答哈。师母就问到，一向你最恐惧是什么？这些恐惧会不会为你带来一些激发的情绪啊？
嗯，哇，很荣幸可以让师母来帮我把一把脉。对，我想了一下呢，我最恐惧的是发生意外、
啊、
就是一些很突然发生的事情。例如呢，我坐车坐在副驾驶座位的时候呢，如果那个车速太快呀、啊、我就会很害怕，哎呀，要撞上去了，撞上去了。害怕发生那个车祸，
嗯嗯，
还有时候呢，用天然气做饭的时候呢，如果看到人颠勺啊，那个火就啊一下子很大嘛，我又会害怕发生火灾的。再频繁一点的，就是害怕发生那个重大疾病嘛，这些呢都会让我一下子很紧张。然后呢，除了心情会紧张，身体也会出现紧绷的一些情况。我想我的恐惧大概是这样子的，嗯。
那你这么恐惧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首先就是很条件反射的就会向神祷告了，就很急迫的，哎呀，神啊，救命啊，赶紧改变这个情况啊，这样子啊。有时候情况不允许，就会心里默默的祷告这样子。
嗯 那之后会不会好一点啊？
大多数时候呢，交托祷告以后就能缓解一些心理的恐惧。那有时候呢，可能这个恐惧的情绪会反反复复吗？交托了以后，哎，又有一些恐惧，又在交托，就这样反复的进行。
常常很多的恐惧是意外，就是你没有预料到的，它突然发生，
这才恐惧嘛。
对啊，让我们看到恐惧它有一个未来的方向，就是它不是已经发生的，是你觉得它会发生，你会想象它会发生。所以呢，你就会有饱满的情绪了。但关林刚才说到，他就会祷告啊，他而且不是一次祷告，他祷告，然后好像情绪有一些平静下来，但是一会儿又起来，他就又去祷告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情绪是需要用健康的方式去把它释放出去，那神可能就会有平安进来，可能就会让你知道啊，那个概率可能不会那么大，尽管你看起来好像很危险，因为。其实你坐车的次数肯定多过你发生意外的次数，
例如看见那个火很大，但马上想接下来未来就会有火灾。那么关林，你听到师母这一次讲座，你觉得有什么帮助？就是会为你带来怎么样的改变？
很大的帮助啊！我印象最深刻的也就是刚才师母说的关于恐惧的特点，尤其呢第二点，恐惧感是以未来为导向的，还有第三点，恐惧90%都是想象的，这两点让我印象很深刻，也觉得很有得着，就让我认识到，哎，我们恐惧的大部分的影响力是来自未知，我不能掌控，不知道，还有头脑里面的一些谎言。那这样我就释怀很多了。
那会不会对你的侍奉也会有间接的帮助啊？
就会让我联想到在侍奉上可能出现的恐惧，包括许多的不好啊，比方说人际关系啊，侍奉的压力啊，突如其来的情况等等，都是在未来在我想象中有可能发生的，而不是大概率会发生的，就可以慢慢的在心里面有暗示，没那么容易恐惧。因为呢，当然也深信了一切在神的掌管之下，没有他允许呢也不会发生，他的恩典够用。那因此呢就能更坦然地将我的恐惧带到神的面前，就像师母分享的那句腓立比书的经文哈，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的恐惧都交给神，从而换取神要赐给我的超过我想象的平安，真是很大的帮助，谢谢师母。
好啊，能够跟大家这样分享也是非常感恩的，透过不同的人分享他们的这些经历，让我更多的认识其实恐惧是很多人都会存在的一个状态，就好好陪伴他们，帮助他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但我可以吗？我做得到吗？天哪，我到底怎么办？
亲爱的牧者，让我们敞开心怀，
袒露自己的恐惧，接受主的医治，
让主的平安掌管我们的内心。
牧者抱抱团和你共勉。
给亲爱的听友牧者们反思题，听了师母的讲座会想有些怎样的改变呢？这些改变对你的释放有什么帮助呢？我们要记住，主耶稣已经胜过一切罪恶权势，死而复活，让我们把焦虑恐惧都交给他，得着出人意外神所赐我们的平安。我是乐意，
我是小光，
我是关林，
拜
拜。
我是奉义复活主，竟在是活着，我相信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受思念你，听闻他安慰声，每次当我祈求他总不